好，请峰峰姐妹帮我们读一下，可以吗？
哦，可以，牧师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我自己定了主意，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必须大家没有忧愁。倘若我叫你们忧愁，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，谁能叫我快乐呢？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，恐怕我到的时候，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，反倒叫我忧愁。我也深信，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，多多的流泪，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若有叫人忧愁的，他不单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几分，恐怕说得太重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所以我劝你们，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为此，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，要试验你们，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，主也给我开了门。那里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，我心里不安，便辞别那里的人，往马其顿去了。感谢神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的之气。在这等人，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，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事谁能当得起呢？我们不像那许多人违背混乱神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阿门。
Amen。好，谢谢峰峰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第二章。那在这里面讲到呢，说我自己定了主意，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必须大家没有忧愁。倘若我叫你们忧愁，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，谁能叫我快乐呢？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，恐怕我到的时候，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，反倒叫我忧愁。我也深信你们众人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。那这里面啊，讲到了一个背景，就是讲到了哥林多前，就是哥林多前书。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保罗的语气是比较沉重的，针对哥林多教会各样的问题啊，他在他的里面呢，还有一些呢责备的话语，或者说有很多责备的话语。其中特别的一个责备啊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，讲到哥林多教会啊有淫乱的事情，甚至呢，保罗呢，好像是下达了一个命令一样，说要把这样的人要来赶出教会，要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让他的灵魂呢可以得救。所以说保罗呢，好像在那里审判了这样的一位弟兄。在这里面，保罗呢，哎，再回来说这个话呢，我们看到，在明显的在后书的语气呢，开始缓和了很多啊。这里面讲到了说，哎，我希望大家是快乐的，我希望我不是让你们忧愁的。啊，所以说前面的一封信，保罗写得很重，所以呢，保罗就不太知道这封信呢产生的果效是什么，是不是因为这封信？大家就对保罗来说就特别的生气，或者说就不想再见保罗了，或怎么样？那保罗呢，心里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，所以说呢，他不确定他们对这封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，所以说他这里面讲到快乐和忧愁。 那他希望大家都快乐，但是呢，信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呢，可能让对方忧愁。他这里面讲到说，我先前心里难过、痛苦，多多的流泪，写信给你们。所以保罗讲这一些责备的话语的时候啊，他是内心呢啊是什么？是痛苦的，是多多流泪的，因为他深爱着哥林多的教会，那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。他希望他们在主里面可以来健康的成长，而不是呢有许多的混乱在教会的当中啊，所以他多多流泪，他非常的爱这间的教会。不是我写信给你们呢，不是要叫你们忧愁的，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他说我是爱你们的。当你看到比较沉重的这一封信的时候，你们要来体会我的心啊，我里面是充满了爱的。但是我想纠正你们某些做事的方式，包括蒙头啊，包括圣餐呐，包括说方言呐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包括结党啊，保罗说：“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”今天呢，能说一些这样的话语的人并不多。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耳朵也不会给随便给别人来听哈，听到别人说的一些责备和纠正的话语啊，这是常常都是很难接受的。我们教会也常常说：“哎，我们不要去指责别人，定罪别人。”但有一些纠正的话语，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？那我们说，大多的情况下是不说的。那有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情况，像这种完全的违背真理的一种情况，或者犯了非常严重的罪，比如说淫乱的这种严重的罪，那教会要不要来讲呢？还是要讲的。那教会有没有管教呢？教会还是有管教的，只是呢。最主要的管教的方式是用神的话语，是在爱心的当中，在格外的疼爱的当中来管教。所以在恩典之下啊，爱呀、接纳呀、赦免的，这是主旋律。但是管教的事呢，也不是没有啊。所以，但那是非常特殊的情况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啊，我们教会差不多10年了，还没有出现需要管教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啊，所以说呢，大部分情况是不需要的，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，像哥林多教会的这种情况啊，保罗呢是有一些的管教在这个地方。他一讲到忧愁，说那封信让你们很忧愁吗？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有几分，恐怕说的太重。然后第六节呢，就提到了这个人。这个被赶出教会的人，他说：“这样的人呢，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”所以保罗这个心呢，他对这一位弟兄，他里面充满了爱，他不愿意让这个人沉沦。他说：“责罚一下就可以了。”让他可以知道悔改就可以了。你们现在呢，可以来赦免他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呢，看着外面的管教，甚至把他逐出教会，但保罗的内心呢，还是希望呢，显出这样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永远都是爱才是主要的，管教只是一种暂时的，是非常轻微的。最关键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爱他，来重新的去来接纳他、赦免他、来恢复他。这是保罗的心意。他说：“那我以前写信给你们呢，是要来试验你们。”只讲到这个试验，看你们凡事顺从。不顺从，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。所以保罗说：“你们赦免他呢？哎，我也赦免他。因为把他逐出教会的命令啊，是保罗发出来的。所以保罗说：这个时候呢，我可以赦免他，我可以收回这样的这句话语。然后大家一起来爱这个人，我在基督的面前，哎，来赦免他。啊，所以说。” 我们讲每一个赦免都是在基督的面前的赦免，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而来的赦免啊。所以说，这里面第十一节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什么是撒旦的诡计？撒旦的诡计就是什么？控告者。我们可以想象，那这个人他被逐出教会了之后，撒旦会做什么事情？那不断的控告他啊，你这是一个罪人呢，你不配得到赦免，你不配领受救恩，你就离开这个信仰吧，离开基督吧，他再也不要你了。他控告定罪，让这个人呢，甚至他以为自己沉沦了。其实他没有沉沦，但他会以为自己已经沉沦了，这就是撒旦的诡计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，面对很多的问题，我们不是嘛定罪定罪定罪，而是要知道耶稣的赦免赦免赦免。这里面提到了两次爱心啊，我格外的疼爱你们，坚定不移的爱心啊，爱才是真正保罗呢要让人来得着的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一个悔改啊。管教是为什么？让人悔改。爱心是什么？也是让人悔改。什么是悔改？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转换，人再次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这个呢叫做悔改，因为耶稣就是生命，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得到生命，那一个爱的生命、大能的生命、充满喜乐的生命，它可以胜过罪恶的生命。啊，真正胜过罪恶的是我们里面那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耶稣的面前，跟这个生命连接在一起，让他思想不断被更新，以这颗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今天你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爱，就是赦免，就是接纳。所以，让我们的眼光啊，每一天都被改变，看到基督的爱何等的美好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。那第12节呢？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，主也给我开了门。那这里讲到保罗来到特罗亚的时候呢，主开门了，福音呢可以来传扬了。看到了果效了啊，这就是主给我开了门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建造家庭、建造教会，我们都需要什么？都需要主来开这扇门。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。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神的话语，拥有了主的生命，我们也需要看到主的带领和引导。所以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呀，是一种随着圣灵的带领的这样的生活，而不是我自己想做这个就做这个，想做那个就做那个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我们是被神带领和引导的。所以，就是看到主开门的时候，保罗在那里传福音。然后呢，第13节说，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，我心里不安。便辞别那里的人，往马其顿去了。这里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，他想要遇到提多。这个提多是谁呢？就是呢，保罗呢托了提多，把《哥林多前书》这一篇的书信呢，这封信带给哥林多的教会，所以他非常的想见到提多，想听听一下呀，哥林多教会读了第一封信，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。保罗非常关切这件事情，因为他非常的在意和疼爱哥林多的教会。那这时候呢，他没有遇到提多，他心里不安。那这心里不安呢，一个是主开了门，另外呢就觉得心里不安。看到这边有果效，福音的果效，这边的心里不安。那这两件事情啊，我们看到，那保罗呢，遵循了哪一个呢？看到主开门继续传福音呢？哎，还是心里不安离开这个地方呢？ 我们看到保罗遵循的原则是什么？因为心里不安，心里不平安，所以他选择离开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。很多的时候，神是借着什么？平时我们每一天都是平安的。我们缺省的状态，default 是一个平安的状态。那如果哎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平安的话，或者非常的不平安，可能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要来等一等再做，不着急做这件事情。那这个是呢，这个平安和不平安，不说这事儿我做很平安，而说如果这个事儿不平安，我就不去做它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做事情就可以了，都是在平安中做事情。然后呢，突然间觉得一件事情不平安，这时候我们可能要谨慎啊，多多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而不是立刻呢就去做它。那这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第14节，这也是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重点的地方。这里面保罗呢话锋一转啊，他说感谢神啊，这里面啊。我觉得保罗写信的时候，常常会转化啊，提到前面的事情，都是讲一些啊事行程的安排，然后呢，第14节突然说感谢神，这里面讲到另外的一个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感谢，他说感谢神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好像带领着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夸胜，这讲到凯旋的队伍。好像当时啊，罗马人呢，他们军队打了胜仗之后，然后他们呢要凯旋回来啊，要列队回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城市里的人呢夹道来欢迎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庆祝，庆祝战场上的得胜，常常还带了很多的俘虏回来，在这里面呢宣告一个巨大的得胜，来夸胜。已经得胜了，已经打了大胜仗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，基督已经完全的得胜了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、所有的疾病、所有的刑罚，神所有的公义的要求，以及神所有对公义的审判、对罪的审判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。完美的战胜了撒旦。撒旦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，就是呢，让犹大卖耶稣，然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撒旦可能还以当时以为自己得胜了，结果呢，耶稣呢，坐在十字架，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，然后他又进入了死亡，然后再呢，征服了死亡，战胜了死亡，从死亡中出来。宣告他完全的得胜，以他的复活升天，啊，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结局啊，完全的打败了撒旦，撒旦被彻底的战胜了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把歌利亚的头给割下来了，撒旦被完全的击败了，甚至说他升上了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。主耶稣一次性永远的、完全的已经得胜了，在复活的里面完全的战胜了死亡。所以这个夸胜啊，我们上一次刚刚讲到这个夸胜啊，大家记得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时候啊，这里面讲到这两句话语啊，我觉得在我的里面，这种夸胜说死啊，你得胜的前世在哪里？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55节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耶稣把我们从律法底下给赎出来了，救出来了。这个死的毒钩再也勾不住我们了，彻底的 lose，彻底的什么，失去了对我们的掌控。”撒旦不能再借着死亡来掌控我们了，对死亡的恐惧来掌控我们了。这第57节啊，讲到说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基督得胜了， 我们也得胜了，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。那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胜，你我今天是个得胜者。我们向着死亡来夸胜，向着撒旦来夸胜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得胜。但是你我的今天，面对疾病，我们是得胜的；面对贫穷，我们是得胜的；面对关系的破碎，我们也是得胜的啊！所以，我们来坚定的来知道，今天你我的生命是一个全然得胜的生命。不管今天我的环境如何，看起来的环境有多糟，但是来知道我们是靠着基督耶稣来得胜，因着他的得胜，我的得胜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。我分享过，我们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以我们的全然得胜，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得胜作为一个结局，但是战斗还在继续，战争大的战场，战争已经结束，大局已定，那小的战斗还在继续，在你我的身上还是有一些的征兆，但是结局已经定了，我们必然得胜，因为连死亡都已经被战胜。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战胜不了。那今天我们来看到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什么夸胜。今天我们每天都要发出夸胜的声音。这些难处啊，你已经被打败了；这些疾病啊，你已经被打败了；这些忧愁啊，你已经被打败了。我们要在基督里这样的来夸胜，知道我是一个得胜者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每一个都是那 conqueror，得胜有余的。这就是你我今天的态度，是不是你们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断断来夸胜、夸胜、夸胜。这就是我们的口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来注意我们的口。我们的口到说什么样的话语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口中的话语决定了你外在的环境，因为你的话语创造了这个环境，改变了这个环境。今天你说的是得胜的话语，还是说的是失败的话语？你在夸胜还是快夸败？哎呀，我要死了！哎呀，我这个病好厉害！哎呀，我这个钱不够花了！啊，我怎么样？啊，我的孩子没有希望了。我们不是在夸这些失，什么去放大这些失败，而是什么放大这个得胜。这个得胜不是什么，不是我得来的，是耶稣付了代价为我们成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跟着基督耶稣，他的得胜成了我的得胜。因着基督耶稣的得胜，我一起来夸胜，因为我属他，我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说，这里讲的这个夸胜，每天我们都需要来夸胜，感谢主。就接着我们来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这里提到一个馨香之气，在各处显扬，知道吗？这个凯旋的队伍就是来什么显扬这个胜利，夸胜显扬这个胜利。我们今天也在什么显扬这样的一个香气，怎么来的这个香气呢？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你认识基督吗？你认识他就能散发出一股香气来。认识代表了什么？跟他亲密的关系，真知道耶稣如何的爱我，如何的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就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所以讲到基督馨香之气啊，这个香气啊，在圣经上有许多的记载。在旧约呢，大家知道啊，有一个在圣所啊，在至圣和圣所之间，在幔子的前面呢，有个金香炉。炉是做什么的呢？哎，里面呢放的是香料。这个香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啊，是做这个制作这个香啊，碾碎啊，就制作这个香。那么香呢，要点燃，常常在圣所当中呢烧这个香。当那个香被点燃的时候啊，有一种叫做馨香之气。 所以这个金香炉正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一个施恩座，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。然后呢，很近的地方，幔子隔开，然后是金香炉点着的这个香，那香气向上来散发，神都能闻到这样的一个香气，神的心里就极其的喜悦，馨香之气。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利未记讲到燔祭的时候，献祭，利未记的第一章。讲到这献祭，讲到燔祭，说到燔祭啊，是把那个祭牲啊，整个的烧在祭坛的上面，在烧的过程中，它散发出这个味道，人闻的这个味道，称它为什么呢？叫做馨香的火祭，是闻到了那个馨香的气息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气息呢？讲的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代罪的羔羊，被烧在那一个祭坛之上，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。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审判，当耶稣在祭坛上被焚烧，当耶稣他以完全的顺服，他完美的行为、无罪的生命，完全的顺服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讲了那个神的审判的烈火在他的身上来燃烧，那一个气味叫做馨香之气。神以为那个是馨香之气，是耶稣为你我付了代价。神喜悦的是什么？也是他儿子完美的行为，完美的顺服。神一想到他的儿子，他的心就欢喜，他的心就喜悦。就经常在你我信仰的当中，我们还不断的提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最喜欢人提到他的儿子。那我们今天的信仰的生活就不断讲到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你真好，耶稣你真爱我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每一天当中不断的去来呼喊耶稣，让我们向耶稣祷告。我们跟耶稣同在，我们今天读来读耶稣的话语。每一次当我们去来跟耶稣连接的时候，神的心都极其的喜悦。当你越从话语的当中认识到耶稣的美好，你的身上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。你看，我们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开始来，好像像耶稣一样的生命，因为在你我的身上也闻到了那个馨香的气息。那这就是。活出，当我们今天拥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在借着认识耶稣基督，而慢慢的里面的生命会展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个馨香之气就不断的散发。每次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，每次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，每次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，这个馨香的气息呀，就在那里不断的发散、发散、发散。神喜悦我们。这馨香的气息，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来得救，让他在我们的身上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美好。有一节诗篇啊，在诗篇里面讲到了这个馨香之气。说呢，在我看一下啊，在诗篇是110。141篇，那在诗篇的141篇呢，里面有一句话啊，非常美的一句话，我特别的喜欢。他说，在第二节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那这里面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诗篇啊！愿我的祷告如香，呈到你的面前；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大家看到了吗？今天你我祷告的时候像什么？好像香一样，呈现在什么面前？在启示录也提到了。这个金香炉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在启示录里面，在第5章， 第八节，这里说，他既拿了书卷、四活物和24位长老，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、金香炉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个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个香气呢就四溢出来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香气也是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是基督耶稣生命活出来的。那香气怎么出来的？是什么？当烧的时候，所以说你的香呢，只有在点燃的时候才会发出这个香气，也让耶稣基督被审判发出来的香气。所以说呢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面也讲到。第二节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，好像如香陈列；今天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，为别人洗脚的时候，你前段时间刚刚讲过洗脚。也是在散发着这馨香的气息，活出基督，就像基督一样的。来爱人，来服侍人。因为我们看到什么是这香气，你的每次的祷告都是香气，我们在神的面前。每次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感恩、对他的赞美、对他的感谢，都像香气一样沉在神的面前。每次当我爱我周围的人，我舍己来爱人的时候，来传扬基督的时候，来为别人洗脚的时候。当我说出每一句鼓励别人话语的时候，当我说出造就人话语的时候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像馨香的祭物一样，都是像香一样在燃烧。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一样，那香气达到神的面前，神极其的喜悦。所以今天你我呀，浑身都带什么？都带着香气，基督的馨香。这香气啊，大家可能有的人姐妹们会喜欢喷一些香水，哇，这香水一喷呢，哇，走到哪里都是带着香气，让人闻得很舒服。这你我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带着基督的香气的时候，我们到哪里带着生命，把生命带给这一个死亡的世界，所以我们感谢主啊。但这一个香气呢，还是有两种果效。但某一些人呢，他带来的是死亡；某一些人带来的是生命。我们看到啊，这里讲到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，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啊，这里面的区别，就好像今天我们跟人传福音一样，他不信，我跟他讲的话也就在定他的罪。那这个香气对他来说呢？是很不舒服的，是很讨厌的，他是非常拒绝的。就有人，比如说他是无神论，我们在讲到天堂地狱的时候，他就会被冒犯，带来的就是死亡，对他的好像对他的审判一样。不要觉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而死后有审判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死亡的信息。那对我们这得救的人来说，什么？对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来说呢，这就是大好的消息。所以今天你我的香气展现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很讨厌，但是呢，也有很多人会特别的喜欢，特别的感恩。我自己就是啊，我特别的感恩那传给我福音的那一位弟兄，我们以前那位非常好的弟兄，传了许多的福音，我特别的感恩，让我可以来认识基督。所以说，你我都有这样的馨香的气息，我们走到哪里都在显扬着这个信息。有人不舒服，有人呢就呢做了死的像叫他死，有一些人叫他死了，反而叫他死，在那等人就做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所以今天你我穿的什么？是让人活的这个香气，我们也多多的祷告，让我们的每一次的传扬福音，都是把活的香气带给人。 我们是把我们带到那些预备好接纳、接受福音的那些人的面前，所以我们传的是什么活的香气，让人什么活过来，得着基督，得着生命，得着拯救，得着医治。就今天你我的今天，我们每天做什么？在基督里夸胜，然后呢，显扬这个什么这个香气，让它散发出来，散发在你的家庭的当中，散发在你的弟兄姐妹的当中，散发在你周围。你的客户啊，你的老板呐、啊，你的同事呢，他们的面前，你就是那一个香气，你就是那一个得胜，人告诉你，到了得胜，这个时代多少的忧愁，多少的恐惧，但你我呢，却可又有平安喜乐，充满了基督的馨香，这是多美好的画面。所以你看到啊，我们常说画面感，画面感，那么就味觉都要灵敏，要闻到那个气味了，馨香的气息。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闻到那馨香的气息？啊，你可以闭上眼睛闻一下那馨香的气息，神所喜悦的那一个气息，耶稣基督那甜美的香气，那种舍命的爱的带来的甜美的香气，就弥漫在我们的周围。啊，吸一口，哇，你真好！我们吃主是耶稣，喝耶稣，我们还呼吸耶稣。我呼吸的耶稣什么？是那一个极美的香气，那甜美的香气，它充满在我的里面，多么美的气味！就每天我们沉浸在基督的爱中，这是一件极美的一件事情。第17节，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而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建教会不是为了钱的缘故，不是为了得到利益，来混乱神的道，而是在神面前凭着基督来讲道，一切都是靠着基督，一切都是因着基督，一切都是为着基督，让每天沉浸在这基督的里面。感谢你，那今天我们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，所以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身上，主啊，都散发着与认识基督有的那一个香气，那甜美的香气，使人闻到这香气就沉醉在其中，沉醉在基督的。主啊，我就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都得到这活泼的生命，都显扬这活泼的生命，都来展现这美好的生命，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慈爱。让我们的口中说出的话语，是吧，都是造就人的话语，都是鼓励人的话语，都是建造人的话语，是吧，都是来夸胜的话语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宣告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得胜者，宣告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全然健康、全然兴盛的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极大的祝福，你的恩膏，你的能力啊，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到这里啊，神祝福大家，拜拜。
谢谢牧师，
谢谢牧
谢谢，
师，拜拜。
拜拜。